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星期以前，在 Greenfield, Wisconsin, 有一个小男孩，他带着一个背包走进了警察局。从他的背包里，他拉出一个塑胶袋，里面装了一些铜板，他交给职员，然后说这是捐给警察的，然后头也不回就走了。那个职员吃了一惊，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接下去当地的电视台借着录影的摄像开始了两天的大搜索，终于查出来是一位六年级十一岁的小男孩，名叫 Max Seipert。 他因为从社会学的课堂上听到911事件有许多的警察救火队员为了救人而丧生，所以他自己就去赚了一些钱，一共是10.03的铜板，把它捐给了警察。这件事情成为一个轰动的新闻，不是因为这个小男孩为警察捐款，而是他自动自发，甚至没有让父母知道的情况下做了这一件善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行善的能力，问题在乎于我们愿不愿意去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神要我们去把他美好的形象活出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30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里说圣灵为我们担忧两件事情，第一是圣灵担忧我们行不善的事情。圣灵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做我们的保惠师，要辅导帮助我们，叫我们不再犯罪，不再抵挡神，不再上魔鬼的当。所以当我们在撒谎的时候，我们在欺骗偷懒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要我们赶快归正。第二件圣灵要做的事情就是担忧我们不肯行善。别人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相应不理，别人做错的时候我们不肯饶恕。这里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我问过很多次，基督徒的标志是什么？有人说十字架。 No, 耶稣从来也没有说十字架是我们的标志。什么是我们的标志？彼此相爱。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只要我们肯顺从圣灵的感动，我们就可以彼此以恩慈相待。今天我们要一同来学习彼此以恩慈相待。首先我们看到天父的榜样，我们的天父是赏赐人的恩慈。保罗他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 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天父的恩赐是不选择对象的恩赐，当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背叛他的时候，他仍然向我们施恩典，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如果天父是看到人不善就不下雨的话，那么没有庄稼可收，人都要饿死。我们常常是选择对象来关心，好像哦，这个是我们小组的，所以他有了事情我们都要去帮忙，帮他做饭做菜。哦，那个人我们不太熟，算了，我们就不提。但是真正的恩慈是不选择对象的。不但如此，天父的恩慈是叫人心满意足，换句话说，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是为了人的好处。很多时候我们帮助人难免是有自私的成分，叫人知道我们是一个好人，或者是叫别人尊重我们，或者是欠了我一笔人情将来要还，这不是真正的恩慈。真正的恩慈是让对方心满意足，不求回报。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给我们很多的榜样，要我们能够遵照的去行。我们看看主耶稣的榜样，第一个他劝导人的榜样，特别是他在传扬真理的时候。你知道最大的恩慈不是在帮助人，最大的恩慈不是要叫人过好日子，最大的恩慈是让人能够回到神面前，和神建立一个关系。因为这世上的生活是短暂的，和主的关系是永远的。如果对方懂得怎么去依靠神过日子，那就是对他最大的好处。所以我们发现到主耶稣他在世上三年半传道的时间，有一半的时间他是花在帮助人解决生活的问题，但是还有一半的时间他是花在教导人来归向天父。那我们看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大家都很熟悉，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个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做师父，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果。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果。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就神的福音而言，在神那一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是耶稣基督为人的罪定死赎罪，但在人的这一方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的重生。今天早上我不讲重生的道理，我讲的是主耶稣的恩赐。这一位犹太人他是议会的议员，很高地位的人，他晚上来见耶稣，可是耶稣并没有选择时间，哦，太晚了，对不起，我要睡觉了，没有，他配合对方，就是谈到深夜他也不推迟。这是什么？他给我们一个抓住机会的榜样。只要对方有一个追求主的心，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应当显出教导的恩慈来。第二，耶稣也没有跟尼哥底母客套一番。尼哥底母竟向耶稣送高帽子，但是耶稣一针见血地回答他。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果。 我们常常在做福音的预工，一直做一直做，做到别人都搬走了还没有跟他讲福音，这不对。我们应当把握机会，把福音最重要的部分讲清楚，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你还有没有机会跟他讲福音。在波士顿的庄牧师，他讲过一个例子我都不能忘记。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他哥哥一个朋友来找他，他哥哥不在，那个朋友看起来非常忧郁，当然那个朋友的故事很长我不讲了，但是他非常的难过，所以呢他就陪他聊了天。在聊天的时候，他心里面有感动，要跟他讲福音，要跟他讲耶稣，但是他没有讲。到最后那个朋友就要走了，他就送他去车站，在路上他也觉得我应该跟他讲福音，跟他讲，还是没有讲。第二天他接到新闻，那个孩子当天晚上就自杀了。我们不晓得一个人他还有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但你要抓住机会，一针见血把主的福音告诉他。我们看第二个例子，这大家也很熟悉，第四章约翰福音。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是约五镇，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找求他，他也必找给你了活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为什么要把他的门徒都打发走？他自己一个人坐在这一口井的旁边，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一个妇人需要福音。我们对传福音有没有一个迫切的心？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神，他的结局就是审判，就是地狱的刑罚。因为如果有另外一条出路可以走，耶稣就不用来到这个世上。那你上一次跟人传福音是多久以前？你上一次带一个人信主是多久以前？这个妇人他起先一再的拒绝耶稣，他说，你一个犹太人的大男人怎么向我撒玛利亚的妇人说话？原来他们是彼此不来往的。后来他又顾左右而言他，避重就轻，不回答耶稣。我告诉你，在福音书里面没有一处耶稣花时间跟耐心像花在这个妇人的身上这么的多。但这个妇人是怎么样的人？她结婚五次，离婚五次，现在同居的还不是自己的丈夫。在保守的犹太人看来，这个妇人的地位就是不能低的再低的淫妇。但是耶稣却在所有福音书里面花了最多的时间，最多的耐心，就是向他传福音。我们对于无知的人怎么样反应？算了，你不信，不信就我就算了，我没有时间浪费在你身上。还是我们愿意一再再三的不耐其烦的来向他传福音？当我年纪越来越大，我就渐渐知道体会一件事情，真正人生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你说是什么？养孩子，有工作做到发大财，银行的七位数字的存款，什么是人生的意思？我们人认为人上人，这个是人生的意义，但是真正人生的意义是站在神与人中间的地位，就是跟主耶稣一样，你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看那些异教徒，我们看那些摩门教徒，那些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人，他们那样的热心叫我们惭愧。他们一再的被人拒绝，但他们还是一家一家的传。通常别人对我们稍微反对一下，叫我们不要说，我们就马上住口。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对这个无知的妇人是怎么样子的有耐心的开导他，这个才是真正的恩慈。下面我们看主耶稣对怜悯人的恩赐。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一节，那时有许多人聚集，耶稣叫门徒来说， 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祝谢了，就拨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开在众人的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个筐子，人数约有4000。这个是至少第二次有一大群的人跟随耶稣听他讲道，到后来肚子饿了。前一次有5000人以上的人，可见的常常有人听耶稣讲道，听了没东西吃，肚子饿的都忘记吃饭，主就怜悯他们。主耶稣要门徒提供给他们饭食，门徒也理直气壮，我们哪有吃东西，哪有办法搞出来让这么多人吃呢？耶稣是看见这些人的需要，门徒是看见自己的能力有限。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总觉得我们办不到，但是我们忘记，如果是出于神的恩慈，神自己会负责。每一年到圣诞节、新年，我们同工开会的时候都会头痛的。哎呀，要不要请吃饭？一大一请又是3、4、4、500人，大家累得半死，他们吃了喝喝就走了，有什么意思？我每次坐在那里，我都不说话的。为什么？我不能说，因为说他们就说，牧师啊，你也拿5个饼2条鱼变给大家吃吧。不过我想提醒一下，就是5个饼2条鱼不是耶稣带来的，也不要指望牧师会烧菜，这是众人自己带来的。所以你看这个神迹怎么开始的，这个神迹就是有个人他拉出自己的东西来奉献给神。当然我完全相信耶稣是从5个饼2条鱼变出许多的饼，7个饼几条鱼让所有的人吃饱，但是原本的那个食物必须有人先奉献，后面才有神迹。每一次我们开会，要不要做菜，要不要帮这个，要不要剪草，要不要清理教堂，要不要捐款，都是因为有人愿意说我来做，我来负责，我来奉献，然后其他的人才跟上去的。这是神做事的法则，他要等。神等什么？就是等那个小孩子他愿意把5个饼2条鱼拉出来，就是等门徒愿意交出7个饼来。你愿不愿意成为那第一个发动者？你愿不愿意拉出你自己有限的东西交在神的手中，然后让神来工作？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看不见5000的人吃饱，我们看不见4000的人那么欢喜快乐领受神的恩典。昨天我们在这里有几位姐妹，她们下午在那里忙切菜做菜，就是为了让迈阿密大学的新生们他们能够晚上有一个好的聚会。我们有弟兄在那里下午就带他们去买菜，晚上他们带回来，有40多位新同学就坐在那里，他们一起听福音唱诗，他们分享。我们希望每个月有2次这样的聚会，但是必须有人先拉出他的饼来，交出他的鱼来。你愿不愿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下面看耶稣饶恕人的恩慈，马太福音第18章。那是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是到70个7次。在我们观念里面，哎，饶恕2次已经很不错了，饶恕到7次，那只有圣人做得到吧。但是耶稣说不是，要饶恕70个7次，这谁做得到？但事实上你做得到。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孩子你饶恕过他多少次？他把牛奶倒翻了，他又在地上打滚， 他尿尿又尿在裤子上了，你都饶恕了，再看看上帝怎么饶恕你。你犯了多少次错，上帝没有饶恕你，一次两次你又认罪悔改，神就饶恕你。可见得饶恕不是次数的问题，也不是对方的态度问题，饶恕是基于天父的心。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耶稣说，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对我们而言，神在乎不是对方有没有错，而是我们愿不愿意饶恕人。因为神要改变的不是对方，神要改变的是你这个人，你愿不愿意饶恕人。当我们愿意像耶稣一样，主耶稣他被人陷害挂在十字架上，他怎么说？路加福音23章，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罗底，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饶恕甚至为着仇敌牺牲自己，这是一件最最难做的事情，可能是爱至高的表现。主耶稣在最痛苦的时候仍然记得为仇敌祷告，他在十字架上一共说了7句话，有3句是为着自己的情况祷告，有3句是为着别人的需要交代，有1句是最后的宣告。你看他在十字架上仍然为定他的这些人祷告，若不是他祷告，今天犹太人恐怕会变得更少更可怜，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希特勒出来惩罚犹太人。有一位弟兄，他曾经向我借了几千块钱，都一直没有还。有一次他遇到了车祸，我去看他，到医院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就哭了，他说，牧师，我对不起你，我欠了你的钱我都没有还，但是我出院我一定要赚钱要赔你要还你。我说，我不是到医院来讨债的，对不起，我不是讨债，我是来为你祷告的，求神快快的医治你。那么这至少是7、8年前的事情，到今天他人在哪里我还不知道啊。你说我会不会想这件事情？当然会想，但是我在学习饶恕并且忘记。因为恩慈是跟我们的天性相反的，我们必须要操练恩慈，虽然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有恩慈的种子，但是我们要去操练它，我们才会真正的变成像主一样的恩慈。下面是几个恩慈的操练的建议，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有恩慈 kindness kind person， 怎么样有恩慈呢？第一，我们要学习 be truthful， 诚实相待。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约翰一书第3章18节，1、2、3，来，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诚实，这是首先我们要对自己诚实。我能不能够帮助人？或者我帮助人是出于我的私心，还是真正的怜悯？是出于神的感动，还是自己的利益？我们做事情，动机常常是非常复杂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出于真正的爱，有的时候我们出于自私。但是我们要对自己诚实。第二，我们要对神诚实。因为你不可能欺骗神，你对自己不诚实就是欺骗神。第二，我们要对人诚实，可以帮忙的你就帮忙，不能帮忙你就老实说我帮不上忙，不要叫人以为你在帮忙，其实你根本不在帮他的忙。我就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常常我有的时候没有想清楚就答应了别人，结果过了一段时间我自己都忘了，到最后他来问的时候我只好敷衍说，哎呀，事情太多了，哎呀，其实这叫做不诚实。 不要以为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恩慈的去做，做不了你就先说清楚我做不了，可是一旦你答应了你就应当把它做好。好比说我们这里很多弟兄姐妹都承诺了要去关怀新生，有的人说我已经做好了，我再新生回家啊，就这件事情我做完就算了。但有的人也许你当初的承诺是你要继续的关怀这些新生，那么逢年过节你就可以请他们到你家里面聚一聚，这个就是恩慈的学习，我们需要操练，你要照着去做，你的爱心才会扩大。但是你必须对自己诚实，你也对别人诚实。第二 be polite 就是保持礼貌。我们一起读这一节经文，腓立比书第一章27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礼貌是一个基本的人格，实在不需要牧师来教，这是对别人的尊重。但这个社会太强调争先恐后，所以我们中国人所谓的礼仪之邦，出国以后才晓得中国人是利益之邦，就是讲自己的利益优先。基督徒我们应当是叫人得益处，所以我们被人称为基督徒，基督徒就是我们把基督活出来，在我们里面的基督表现出来。所以当你开到 stop sign 的时候，你要让别人先行还是你抢着做呢？你想想耶稣会怎么做，耶稣如果开的是 Honda Civic， 他开到那个十字路口，那四部车都同时到达，他要怎么样？他一定先抢着过去，我是耶稣，还是他最让别人先走？你知道交通规则你晓不晓得要让谁先走啊？啊，右手边的，你看你们都不读交通规则，你们怎么会拉到 drive license 的啊？那么右手边的要先行，你有没有学习去让别人？当你车子开在停车场里面看到有行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耶稣在这里他会怎么样，就先抢着开过去了，还是会让行人先行？保持礼貌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师母常常提醒我要礼貌要礼貌，因为我是个不礼貌的人啊。有的少年人在教会里他看到我会打招呼的，有的看到简直是没有看见一样，你这个人根本不存在。这个在乎于你父母从小怎么教育他们。其实对年轻人很多我只是眼熟，但是我不太熟悉认识他们，可是有的我会知道他们的名字。为什么？因为他们小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就会把他们带到牧师面前说，牧师，这是牧师，你要叫牧师爷爷好或牧师伯伯好。因为他们教的结果，所以我就记得这些孩子，他们长大他们看到我会继续的打招呼。你想想看，这是一个你属灵的家，连这个属灵家的家长，连你的主任牧师，你的孩子都不认识，你能够叫这个属灵的家吗？有一个女孩被妈妈带到诊所去打预防针，她看到这个护士拉出那个针来，她就大叫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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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妈妈说 Jessica this is not polite， 然后那女孩继续大叫 No sex no sex no sex no sex， 至少你要教你的孩子 sex， 对不对？第三件我们要学习操练的事情就是 be present， 同在聆听。我们一起来读诗篇23篇，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黑暗里面摸索的人最需要的就是同伴。你有没有发现过当你迷路的时候，你真是希望在那时候有一个认得路的朋友坐在你旁边指点你一下。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写照，许多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有一个人在旁边陪伴我们一样，这个就是同在的意思。神给他子民最大的恩典就是他的同在。以色列人在旷野为什么抬着这个约柜到处跑，就是提醒他们，告诉他们神与他们同在。如果神与他们同在，他们还在怕什么呢？这二十多年的服事里面， 我渐渐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别人听他说话，是不是？是不是？是啊，你一上台就觉得时间短，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喜欢别人听他说话啊。那么常常有人找牧师谈话，一谈一个小时，我的建议就是原来如此啊。到了最后对方就谢谢我，谢谢牧师，你今天给我很多建议。其实我能够做的不过是一张耳朵啊，但这就是你跟别人最大的恩赐。小朋友在你上网的时候，在你旁边磨蹭来磨蹭去，其实他要你的同在。青少年他要你陪他去看电影看球赛，其实他要你的同在。等到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工作，你想去看他，他说对不起爸爸，我跟我女朋友同在，不需要你了。所以你要趁着还有今天，你要做一个耳朵，你要跟你的孩子同在。第四件事情，我们学习的恩赐 Be helpful， 随时帮助。我们来念诗篇第46篇第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人需要帮助，往往有一个期限，等到这个期限熬过去，你再帮助他就没有多大意思了。好像房子失火，那个救火队等了半天来的时候，房子烧得光光的，他有什么意思？他来救什么？他拉个水在那里干什么？所以恩慈就是准备好随时的帮助。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举手之劳，别人手上拉的东西多，走的时候掉下来一个，你帮助他捡一下。洗脸台上有人用过都是水，你就拉张纸把它擦一下。小孩子喝水哭泪倒在地上，你赶快拉张纸吸一下，以后处理就容比以后处理就容易多了。这个都是举手之劳，都是小事，累积起来我们就会增加了我们恩慈的容量。我们愿意体谅人，愿意帮助人，神才会恩待我们。有一个母亲带着小女儿在mall里面走，忽然那个小女儿把一个 nickel 一个铜板就吞下来卡在喉咙那里，妈妈很紧张就大叫，谁能够帮我？就有一个男人走过来，他说我来，他就把那个女孩就拦腰一抱一挤，哦，就吐出来了一个 nickel。 哇，事后妈妈很谢谢他，问他说请问你是不是一位医生？他说不是，我是为 IRS 工作的了。他说我为税务局工作的了。随时帮助，你随时需要的时候，你不要说我们再去找个医生，来不及了，随时帮助。第五， Be grateful， 心存感激。我们来念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四节，淫词妄语和喜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牧师可不可以说笑话啊？为这个我特别去查考了一下这个字啊，希腊文叫做 eutropelia 啊，喜笑的话。我在想，我刚才讲了一个笑话，我该不该讲啊？英文这个字呢 ，Justin， 它翻成了 Justin 啊 ，HIV 翻成了粗鲁的笑话，所以我想我可以讲干净的笑话啊。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讲感谢的话。我们来念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怎么样成为一个喜乐的人？就是你要懂得凡事谢恩。我们再来念这一段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来，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 怎么样能够荣耀神？你不要想做大事，不要，你就是常常感谢，你施恩与人，上帝就得荣耀。马太·亨利他是很有名的圣经学者，他写了这一本圣经的注释，我们今天还用。有一次他出门旅行的时候就遇到了强盗，抢了他的钱袋，回来他在日记当中写着，他说我感谢主，我今天被抢了，第一，因为我过去从来没有被抢过，这是第一次，所以感谢神。第二，他们抢的是我的钱，不是我的命，感谢神。第三，虽然我被抢了，但是钱袋里钱不多，感谢神。第四，钱放在钱袋里不用，他们拿去用，感谢神。第五，是别人抢钱，不是我抢别人。你要懂得凡事谢恩，这是上帝向你所存的旨意。我们怎样能够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就是你开始要去学习操练这五件事情，你要 be truthful， 诚诚实实的彼此相待，有什么就说出来，不需要用客套的话或者是勉强的答应。第二， be polite， 很简单，你就把你小时候所受的礼貌的教育再拉出来做。还有你要教教你的孩子，让他们对大人要有一点礼貌啊，特别对于长辈要能够尊重。第三， be present， 你要同在，你要聆听，你的孩子很需要你花时间，你不要说我要跟他 quality time， 他根本不懂什么是 quality time， 他就是要你的 time 啊，你的时间跟他同在。还有在朋友之间，你做耳朵，不要做嘴巴。如果每一个人都做嘴巴，这个世界是要爆炸的啊！我们教会你都应当耳朵多啊，嘴巴少。第四， be helpful， 随时帮助你，随时帮助别人要的帮助，就是在那个时刻，你不要等一下再来帮助他就太迟了，你就随时帮他，能帮多少就帮多少。第五， be grateful， 你要心存感谢。唯有心存感谢才是荣耀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行善的本能，问题在乎于你愿不愿意去做。第二，我们应当看别人的需要而分享自己的所有，这样大家都快乐。第三，你应当常常感到传福音的迫切，对于无知的人我们要有耐心去分享神的见证。第四，饶恕并不是基于对方他的态度，而是基于天父的心，他要我们去饶恕人。第五，恩慈是要每一个人从小地方开始去不断操练。所以今天你们听了这道，再来的这个礼拜，你就练习这五件事情，跟你的老公诚实相待，你对其他人教导你的孩子要有礼貌，你能够帮助人就跟你的孩子多花一点时间做一个耳朵，然后你能够帮助人就帮助他。最后，我们不论在什么情况中，我们都要心存感谢。难不难？难不难？怎么你们没有反应呢？难不难？这五件事情难不难？难啊，难的请站起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你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因为你的恩慈永不改变。我们也感谢主耶稣为我们所定下的这些美好的教训，让我们能够遵照的行。我们更求圣灵恩惠的保惠师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把人生的目标定在站在神与人中间的人，帮助我们像主耶稣一样，让我们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的鼓励，让我们在这个礼拜我们就来学习操练，做一个有恩慈的人，因为我们可以做到。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主。当我们接受圣灵感动的时候，愿意圣灵的感动是双倍的，比过去更强的，使我们不能拒绝圣灵对我们的帮助跟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 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